今年疫情爆发之后，相信我们信徒最怀念、最 miss 的，就是往日大家能够实体的啊聚在教会里面相聚、团契、服事、敬拜。虽然透过高科技，现今大家仍然可以在网上继续我们的祷告、查经、交通来上主日学。但是大家知道，我个人最 miss 的、最怀念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伙可以真的聚在一起来唱诗、来赞美、来歌颂神。当我唱的时候，听到旁边的弟兄姐妹也唱，然后我唱大声，他们也跟着唱了大声，还有几个角落开始唱着不同的声部。哇，那种的感觉实在是人在地上提到天上。现在在网络虽然聚会，可是变得只能听诗歌，听别人唱诗，又播放谁谁谁来唱，而自己只能一个人对着屏幕独唱，管你有唱没唱，动动嘴巴，或是说大声唱，甚至是不发出声音来唱。我心里更难受的是，诗班都停了，不能在一起练诗，更不能够在一起献诗。以后有一天在天上，这个日子怎么过呢？但感谢神呢，看到别人都在制作网上的 virtual choir 这种模拟的诗班，虽然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面，可是还是可以合在一起来献诗的时候，神就给了我感动，他也把一首诗歌放在我的心中，就是今天诗班所献的。它的背景是来自诗篇145篇146篇，你说我岂能停止歌唱呢？这首诗歌是浸信会的 Robert Lowry 牧师所写的。其实 Lowry 牧师还写了其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比如我时刻需要你救助恩神，我们以前也唱过我们聚集生命河边，还有翻进爱主的人到主前来欢乐，这是我们很喜爱的诗歌，都是这位牧师写的。是啊，疫情虽然中断了我们的相聚，却不能终止我们向神的敬拜和赞美。阿们吗？阿们。诚如诗人所说，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我要歌颂我的神。弟兄姐妹，我还活的时候，死了有什么歌颂？活的时候我仍然歌颂我的神。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对神的赞美是不能够止息的。诗班里面所献的诗歌里面歌词说，尽管喜乐安慰全世，我知救主人活着，虽然黑暗将我伏庇，深夜歌声仍不止，暴风不能夺去我心中的安宁，仅靠近岩石善哉，主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宰，我岂能停止歌唱。最近我观察到教会的主日敬拜人数有在下降，比起疫情一开始教会这个聚会场所强迫封闭之前，实在有很明显的差距。我也观察到疫情一开始很多人都出现，因为不得去了反而很珍惜，所以呢 home group 团契祷告会等等，可是发现有些人 6个月从疫情开始就失踪了，真的不知道他们有敬拜是没有敬拜，有参加什么样的一些的聚会，就算不是山谷的，他们有参加别的聚会吗？其实现在大家哪里都不能够去，都乖乖待在家里面，很多人也不会因为要塞车去赶不上参加聚会，因为很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所以照理啊应该可以出席的，照理应该是可以准时的，可是以前聚会你说怪 traffic，可是现在都在家里面，那为什么聚会还仍然是迟到呢？究竟原因何在？有时候其实我们一向养成的习惯跟这个实际的情形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我们的一个借口而已，其实是问题是在我们，不在于人事物。我在想会不会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敬拜神，不明白敬拜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火密切的关系。我们有想问说，难道我这个人可以选择不去敬拜吗？所以今天早上我用一段我们都会背的很熟的罗马书12章2节，从这段熟悉的经文来回答我刚才所问的那几个问题。但是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向神一同来祷告。上帝啊，唯有你才值得我们敬拜的，可是偏偏我们不懂得如何敬拜你，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的表现不对，我们甚至的认知都不正确。可是有一天在天国的里面，就是我们继续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在人世间先明白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生，继而我们的人生从今生延续到永生。求主今天把你的话亲自教导我们，向我们来说，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所念的罗马书12章1节，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mercy。 保罗是说恩典啊，你懂吗？敬拜是一个恩典啊，所以我劝你们啊。那他说身体指什么？身体是指全人呢，包括我们的灵魂体，就是说我们的躯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技能，我们的才干，通通都要摆上去来敬拜神。所以下面他接着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侍奉这一个的希腊文呢是 latria， 那 latri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敬拜。所以啊，如果你参考一些今天的英文版本呢，它都写你们如此 spiritual worship， 你的 worship。 所以侍奉不是指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婴儿照顾、教儿童主日学，指那些做的事情。这个侍奉单指一个事情，就是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啊，我们可以这样翻了，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将我们全个人献上去敬拜神，他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给我们头一个教导是什么呢？敬拜乃是生命，敬拜是跟生命有关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最近我上了一个30小时的一个网课，是敬拜牧养神学。在第一节课一开始教授就问我们大家这个问题，你认为人可不可以不敬拜？从来没有这样想。你认为一个人可以选择不敬拜？弟兄姐妹，我现在也问你这个问题，你认为人是否可以选择不去敬拜？好，我今天不想去敬拜，可以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其实我们如果 真的有读圣经，我发现很多的人不怎么读圣经，因为有时候查经的时候听他们问的问题我就大概知道了哈。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看到神是创造主，然后在他一切以外包括天使啊，都是被造物。弟兄姐妹，有创造者有被造物，这就是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本身就是敬拜。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解释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所以人与神之间是能够沟通的，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这是人跟其他被造物完全不同之处。只有人是可以跟上帝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沟通，这种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关系是一种不可选择的关系，正如人不能够选择自己亲生父母一样。而人敬拜神就是源于有这一个关系，因此人根本不可能不敬拜，因为神造人类的目的就是来敬拜他的。其实保罗也是这样肯定的，从创世纪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罗马书，在十二章第一节他头一个字说所以，既然是所以，就表示他是接着前面上文的。那所以你要回到十一章末了的话，我们来看，如果你读十一章三十六节，那你怎么说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如此敬拜，那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单单为了敬拜上帝，彰显他的荣耀，没有别的原因。所以老美说 It is all about God。因此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无意中就跟我们孩子讲，我那么辛苦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都是为了你呀。从小他们就说 Oh, it's all about me. Wrong. 这不是他们人生的使命，这个不是上帝造他的目的。 It's not about you, I am sorry. 虽然你是我敬爱的，所以你是我的宝贝， but it is really all about God. Your education is about God. 你在神的面前的 well-behaved is about God. 你做一切的 honoring, 包括我的，都是 all about God. It's nothing about you at all. 那我知道有些人的脑筋里面动得很快他们都是很喜欢去挑战的。他说哇，他就批评了，上帝很自私啊，上帝很功利主义啊，造那么多人来就为了敬拜他啊，就为了彰显他啊，要来尊崇他，上帝好自私啊。将心比心吧，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剩下你所爱的儿女，如果他们不尊重你，不甩你，不争气，做了伤风败德的事情，有辱家身，丢了父母的脸，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责怪自己，我很自私啊，我不应该对孩子有这种期望啊，对吗？我不应该让他们好像是为了我而活啊，为了要荣耀我。既然是自己所生，自己所爱，谁不想自己爱的孕育来 make us proud 呢？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有成就，光宗耀祖，做一个能够对人有益处的人呢？人类学家指出，敬拜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渴求，所以世界无论哪个国家，从最文明的到那个最落后和最原始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宗教。政府强迫不给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呢，还是有人去找一些东西来拜。 为什么？因为人被造就是为了敬拜，他总是要找东西来拜的。因为敬拜是神创造我们给我们的一种本能。其实啊，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有没有宗教信仰啊，自称是无神论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不过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不是一定敬拜同样的东西。就算我们不找我们自称圣经里面的耶和华来拜，我们其实也找了别的替代品来敬拜的。曾经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The American Idol， 美国人的偶像。那圣经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呢，一切放在比上帝更高地位的都是偶像，无论是哪件事情，你的事业，或者说哪一个物件啊，你很喜欢舍不得的你的车，或是说什么人，包括你自己的儿女。所以对一些人来说，他的事业如果比敬拜上帝来的重要，那其实他的事业就成了他的偶像了。有些人很怕生病最怕病的当中里面折磨痛苦，所以呢，很多人很崇拜健康，所以把健康啊看重比一切都高，所以健康就成为他什么他的偶像。有些人把自己孩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真的就是为了他，全部为了他的，在他的心中，孩子就是成为他的偶像。有些人觉得我什么都不拜，我只信科学，科学变成他的偶像。有人说我只相信这，那自己就成了自己的偶像。我们最近马兰灵修读罗马书，在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岂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保罗说，将上帝真实的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你看到了吗？保罗再次把敬拜跟侍奉两个字相提并论。你敬拜就侍奉，因此你拜什么你就侍奉什么。最近我在网站无意看到这篇的文章，跟大家来分享，我看看大家有什么的感觉。 Why you should stop worshiping God and start worshiping Amazon， 我这个题目真的是很特别，所以我就进去看看他究竟想要说什么。哦，其实很简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I like to argue that Amazon fits the definition of a God, that all transactions through Amazon function as a form of prayer, and that due to the overwhelming success of these transactions, Amazon functions as a better God than any worship in modern religions.
你求上帝，他都还不要照你的心意给你啊，你去 Amazon 里面呢，你想要订什么，订到的就是你的。
当然呢，这个人自己最后也坦诚说 ,Of course I'm biased because I am an atheist.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worship anything. 我发现其实提出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敬拜上帝，我们把上帝看成就是 Amazon。 我想要订什么就请你给我什么，送什么来，还放到门口。这是我们敬拜上帝的目的吗？就是为所欲为，求所得求吗？可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敬拜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他的奴隶。我们为工作活，积极就是我们劳动的精神，渐渐工作就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说我只为儿女活，我们就成为了儿女的奴隶，而且是甘心乐意，不是强迫的。有人说你拜什么你最后就像什么。所以啊，我们只有走进年轻人的睡房，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墙上贴着什么明星、歌星、球星的海报，我们就立刻知道谁是他们心目中里面的偶像，他们在崇拜些什么东西。慢慢的你也会察觉，哎，他们的那个穿着打扮、挑的服装颜色等等，连举动都开始模仿那一颗刹那一刹那但是很快就滑落的那个心。我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敬拜是生命的问题呢？人不可
可能不去敬拜的。如果我们不是敬拜耶和华，那我们就是敬拜别样的东西而已。但是大卫在诗篇16章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比加增。传道书3章11节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你注意那处有小字说，永生原文作永远。换句话说，神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渴望着永远，都渴望着永恒。所以啊，人的心有多大，如果我们有医学一点的 knowledge， 人的心就像我们人的拳头那么大，你开刀拿出来就是那么大。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拳头，里面装不完东西的。这一个拳头，这个心脏却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是一个无底坑，这个黑洞叫做永远。那除非你以永远的东西来填满它，不然它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但是你跟我都知道，请问在世界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无论什么人、哪件事、哪个东西，不会是永远的。所以唯有我们敬拜上帝，才能够把这一个的洞填满，因为只有上帝是永远的，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套用今天电脑的俗语，就是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已经 program 了我们要去敬拜他。要用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 It is in our genes， 就好像今天的人什么同性恋什么的什么暴力倾向，什么酗酒倾向，他都说 It's in my genes。 敬拜上帝渴求已经在我们人体的基因里面了，因此也只有敬拜上帝，人才能够发现找出自己生命真正的意义。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我没有在敬拜上帝耶和华，那我们在敬拜些什么东西呢？然后接下去保罗在12章第1节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活祭呢？首先要明白啊，他第一个教导是敬拜是祭，前面说敬拜是生命，现在他继续说敬拜是祭。那既然是祭，那就是献而不是取哦。没有人去圣殿里面敬拜是拿东西回家的，去敬拜的时候是要献上东西的。所以很多人不去敬拜上帝，最大的理由说我得不着什么，今天讲到没说什么听不懂，唱诗我也不 enjoy， 然后去教会没认识几个人。他说既然是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神，我很有限嘛，我要存下来去做干别的活。但是假如大家听得懂我刚刚第一点所解释的，就知道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是在敬拜某些东西了。如果不是神，就是一定是别样的。如果你认为敬拜耶和华是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那肯定你也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在别样的东西上面，只是对象不同而已啊，只是价值观不同而已。如果不是你的手机，也许可能是睡个懒觉，而是做那种无聊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啊，等你后院，或者说卖身给了你职业。敬拜是祭，是献，不是取。那你与上帝之间建立这个创造者被造物的这个生命关系，所以目的不在乎我从上帝那边得什么，但是你不可能在上帝里面不得什么的，因为上帝是万福的源头嘛。但是其实敬拜更在于是我们呈现什么，你呈现了你的时间，你对这个创造你的造物主献上了你自己宝贵的专注精力，你对他的爱慕心灵，你对他的赞美，甚至你的财物吗？什么叫做活祭？活祭英文翻成是 living sacrifice， 在旧约所献的祭牲啊，都是要被宰杀的，是一次性的。但是这边偏偏又说活的祭，那代表是不是死的？那不是死的，是不断的在活。所以啊，活祭是不断，不是一次性，也就是说天天的，每时每刻的。换句话说，敬拜是经常性的。有人形容就说，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Worship is a way of life. 所以敬拜呢，是 anytime, anywhere. 很多基督徒对敬拜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会把这个敬拜局限在某一个场所、某一栋建筑物啊。我来到教会了，所以呢，我在里面敬拜。我离开教会，我的敬拜也结束了。或者是某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天啊，9点半我到这边来敬拜，然后这个敬拜结束以后11点，那我就好像是 finish 我的敬拜。弟兄姐妹，如今这个新冠病毒帮助了我们破除这个迷失，对吗？如今大家都不是在教堂敬拜的，我们才突然之间发现，只要透过网络，我们恍然大悟，无论你是在家中、在办公室，或是说这个线路不好，你又躲在车库，随时随处，无论是在这里洛杉矶，或是说只有时间配合，你都不局限的可以在网络上敬拜神。那这不破除你的迷失吗？Any place and anywhere and anytime， 只要有人发出一个 Zoom link 来，管他是星期天的上午还是礼拜二的下午，大家就可以在网络上面一起来敬拜。所以丁姐妹，敬拜不是一项活动，我每个礼拜天就去做这项活动，大家在视频上面见个面啊，唱诗啦、啊、听片道啦、啊、听讲课啦、啊、那偶尔呢在家中里面播一下饼了、啊、然后祷告之后呢、我的这个敬拜是结束了。不是啊，敬拜是一个活祭，是生活的方式，那么随时随处都在进行中。好比说，如果我是一位医生，那我不会说我只是上班的时候才是医生啊，才医治人啊。如果我是一个有医德的医生，只需要任何场合，我在坐飞机，或者说在走到马路开车，如果有需要我这个医学专长和技能的情况底下，无论我现在上班还是没上班，有穿医生袍没有医生袍，我在紧急的时刻我都很自然发挥出我的医术，因为这是我的本性，所以我的侍奉跟我这个本人是分不开的。那我是一位传道人啊，献身的，我不是只有礼拜天站在讲台上面才是传道人。那我周间离开了啊，就不下班了，我就不是传道人。不会的，不是这样的。虽然我的确是有看到有些传道人下班以后呢，不接电话啊，不看 email 的，也有。但是同样，如果敬拜是一个活祭，时刻都献上，那就不分礼拜天周五，不分上班下班，对吗？你只要打开 Zoom link 那个小时才敬拜吗？不是的。主日早上我们在 YouTube， 周五周三我们在 Zoom 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我们集体的敬拜，大家打开来一起的敬拜。但是我们平常自己灵修、读经、谢饭、家务的时候听诗歌，出去走路散步，心里面思念神家的事情，对神有点祷告，睡觉之前跪在床面前跟天父请诉等等的，那是我个人的敬拜。集体敬拜结束了，个人的敬拜依然继续。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呢，特别是因为我们一来教会都是服侍的，我敬拜最佳的时光，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非常好的一本属灵书籍，或说自己一个人在爬山走路的时候，心中里面想到一些向神能够共语沟通，那个时候听一些诗歌里面所受的感动，那些都不是我真正在什么礼拜天什么时候敬拜里面而得的，但是那是敬拜。
旧约的祭物都是为神而牺牲，可是保罗却要我们为神而活，这是很矛盾的。保罗说要成为活的祭，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为神而活吗？在中东有一所很大的教堂，到了礼拜天坐满了人呢，大概几百人。那聚会将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有两个身穿黑衣服蒙着脸拿着机关枪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恐怖分子啊，啊，很害怕。然后其中一个人大声的就跟他们说，你们任何一个人愿意为耶稣挨一颗子弹的都可以留下来，你们当中愿意为主耶稣基督挨一颗子弹的都可以留下来。他将你看我，我看你，突然之间这个一片混乱，哇，会众争先恐后都想夺门而出。你台上有些服侍的人呢，啊，师班员呢，几位只是一堆人呢，能够走的通通走光了，最后剩了几十个会友，还有牧师和他的一家人。然后这两个蒙脸的人拿掉了自己的面罩，就用一个非常温和肯定的声音跟那个牧师说，牧师，我帮你赶走的那些假信徒，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你现在可以安心的开始你们今天崇拜。然后两个人摇摇摆摆的就离开教会。耶稣基督不一定要我们为他死，他更希望我们为他活。对上帝说我会为你而死是一回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要为上帝而活那是更难做的。所以成为神的活祭其实等于致死我自己的自我，我的欲望，我这个人的agenda，我的毛病，我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要敬拜神。弟兄姐妹，朝着这个思路，我们最后来看保罗的第三点。他说敬拜是降服。这边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潮流了，大家很容易就会跟风，对吗？现在都流行什么，大家很自然就会关注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就在 WeChat 里面的内容就谈那种，传什么就谈什么。这基督徒比较也容易去模仿别人，也跟世界有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得很近。但是其实信仰是超越文化，它是超越时尚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救恩、天国这些等等都是超越时代文化的。所以啊，只有当我们不断在提醒自己在敬拜神，无论是集体的或是个人敬拜的时候，我们才把自己摆对了定位，我们才会不容易荡来荡去跟着世界走，我们才不会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才心意能够不断更新而变化，我们才不是效法大家，我们是变化不被同化。其实当我们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容易放下生命的主权啊。这就是敬拜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让他太骄傲了，我们太挑战别人了，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懂很多东西，我们对别人呢不服也不降，我们充满了很多，我们就是来敬拜神，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就只有屈服在上帝的底下。所以啊，其实为什么常常要敬拜神呢？无时无刻啊，就是降服在造物主管理之下。很明显的，一个不经常敬拜神的人，我说不是只是礼拜天出现在屏幕上，一个不没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一个没有自己的一个对神个人敬拜时间的人呢，比较容易变成是刚愎自用、骄傲自持。那些人你可以看到挺硬的，不太怎么能够降服的。不要说他降服神了，连降服人他都不太会的，很难让人跟他走得近的。 比较慢慢就是一个人孤立疏远别人的，这个反映出我们根深蒂固里面的一些问题。敬拜神其实就是学习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圣经也偏偏说人是偏行己路的，我们常自己喜欢做主的，我们样样都想 under 我自己的 control， 我们抗拒圣灵的感动啊！好多时候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我不想这样做，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偏偏要去做。其实我们最近啊，灵修马拉刚好也是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保罗就是讲出自己心里面这种的里头的老我与圣灵的这种的交战。那如何致使我的老我呢？如何能够使我这个人顺服在造物主底下，做出造物主要我做而不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呢？那我打个比方啊，其实保罗解释很清楚，不过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帮助你更加明白。大概20年前，我发现自己的视力很明显的退步，那检查结果原来我是有严重的散光。大家就知道哈，散光的人呢是不能够把所有的这种的光啊则可以聚焦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啊，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律来控制我了，那个律叫做散光的律。那这个律呢是捆绑我的生活的。这个律呢使我啊常常稍微远的东西我都看不清楚。那就影响我这个人的生活作息了。尤其是数字门牌，常常光线不能够聚焦，远远看过去分不清楚是字母的 V 还是 U， 是3还是8。所以有段时间去探访的时候挺辛苦的，都停下来情愿用走的去看门牌，因为我一边开车我看不到那个门牌号码。后来没办法了，就去配一副适合度数的眼镜，从此我的生命又被另外一个律来控制了，这个叫做戴眼镜的律。大家如果戴眼镜都知道多么不方便啊！所以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家就去做 LASIK 对吗？戴着这副眼镜，哇，一去到那个空气有点差温的就模糊起来了啊！那现在还戴了口罩，每一次一 breathe 的时候就往这边蒙。我这个眼镜刚好又选那个不好的，是这么浅颜色的，我常常都不知道自己这副眼镜摆在哪里，有时候一摆在教会的厨房里面，我摸老半天才摸得到。哎呀，我真是苦啊！啊，不是这个散光的绿，现在就是这副戴眼镜的绿。但是奇妙的就是，我何时顺服于这副戴眼镜的绿，我何时就能够胜过我那个散光的绿。我戴着这个眼镜，我看电脑，我看荧幕，我看电视，我开车都很清楚，虽然那个散光的绿仍然在我的肉体里面，除了有一天身体得赎耶稣再来，不然的话就是一直对付我，但是他却被另外一个绿啊，就是戴眼镜的绿胜过了。因此啊，只要我什么时候愿意顺服这个戴眼镜的绿，我的生活不但不受捆绑，我是更自由更释放。姐妹，你明白我所说的吗？如果我不享福，我硬要把眼睛脱掉，我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反而到最后被另外一个就是闪光的律来控制我的生命，那其实活的是更苦的。所以保罗说啊，我们生命中要常常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才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人生呢。人如果没有去敬拜神，他是被世界的这个律，被我老我的律，被我这个肉体的控制，那其实是可怜收压不自由，失去喜乐，跟人常常起冲突的。神的律是释放我们，不是约束我们的。最近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关心一个法律的诉讼，大家都要看那个判的结果，就是南加州的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
他是跟那个洛杉矶啊的的县政府啊有关这个疫情当中啊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举行这个的敬拜，里面就打了一场啊官司。主要的争议是什么呢？究竟教会敬拜是否应该被看为是 essential operation， 是不是所谓的必要性运作？那当然，对没有信仰的人，那些根本都不敬奉啊神、不敬虔的领袖啊，这世人来说，那些只顾今生没有永生观念，他只照顾肉体精神需要而完全忽视属灵生命需要的人来说，那开放赌场、酒吧、开放这种的 marijuana 的这种的贩售店啊、堕胎的 clinic， 在他们的意念里面，都是提供肉体精神服务的场所。通通都是必须的运作 essential operation。 那是开放教会让人在疫情当中里面心灵得眷顾，精神得安慰，人的无助得平安，这种喂养人心灵服侍的，他们称它是 non-essential， 不必要的。所以世界没办法提供我们内在的需要，他给你的都是这些外面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对我们这群自称是信奉神的人，这些我们说我们不是只有今生的，我们还有永恒盼望的人来说，敬拜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 essential 呢？我记得2001年911当我们美国的双子大厦被恐怖分子炸毁的时候，美国进入了国殇的那个情况，教会全面开放，蛮多人涌到教会里面哭、祷告、得安慰。教会成了全国很有需要的时候一个疗伤的管道。如今疫情、火灾、种族斗争，我们敬拜上帝是否也应该把它看成是人生最 essential 的事情？假如敬拜上帝对我们你认为是 essential 有必要的，那希望今天我们这样的信息也帮助我们做，那我到神面前也是何种态度、何种的这种的理念来敬拜他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人是你所造的，不可能不敬拜，但是主啊，虽然我们是要敬拜你，很多时候我们却是人来心不在，我们说敬拜上帝，但是我们的敬拜态度很大的亏欠。主啊，迟到不守时，也不把它看成是重要，也没有做好任何预备，我们还怪这里得不着，那里没什么。主啊，你怜悯我们吧，今天你借着这些事情，世界里面的混乱，让我们知道唯有敬拜你我们才走出生命的黑暗，唯有敬拜你我们才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愿你自己今天圣灵柔软我们的心，跟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看到饼与杯就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相符的人，我们愿意照着他的榜样来学习。主啊，因着敬拜你，我们降服我们人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